天主的国因着耶稣基督的来到而进入人间。耶稣带来的天国提供给人做彻底选择的勇气，这个勇气特别指不为财富所奴役，不贪婪权势，不眷恋骨肉人情，不忧心忡忡患得患失。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但也充满吸引力，令人跃跃欲试。毕竟大多数的人或明或暗都向往这种爽快明朗潇洒的生活，只不过没有选择的勇气。自古以来就有无数的人看清人生的本质，心甘情愿地远离功名利禄，不求世间的荣华富贵，度一种真正无忧无虑的生活。他们不为世间的物欲所羁绊，不庸人自扰，生活在真正的自由之中，羡煞许多人。尘世中最诱人的无非是物质财富，财富本身并不是坏，坏在人使用不当。降生为人的天主耶稣基督不是一位苦修禁欲者，他不同于先驱习者若翰在旷野度苦行生活。耶稣也吃也喝，生活在群众中，对现实有好感。可是他这一切的生活言行不是为了自己，更不是无所为而为，而是为了他的在天之父。因为他深爱天父，所以他在成行天父的旨意。耶稣并不追求自己的生活，他随遇而安，为了证明自己对天父的绝对信任，完全献身于天国，因此甘愿选择贫穷和居无定所的生活。他说，
湖里有穴，天上的飞鸟有巢，但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耶稣也希望他的门徒不要带着无用的包袱去宣讲天国的福音。他嘱咐他们说，
你们在路上什么也不要带，也不要带棍杖，也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食物，也不要带银钱，也不要带两件内衣。
耶稣更提醒人不要被财富所迷惑，因为
没有人可以侍奉两个主人，不能侍奉天主又侍奉钱财。
当一个人把财富作为价值观和生命安全的标准时，财富变成了他的主人。耶稣向身边的人群说，
你们要谨慎躲避一切贪婪，因为一个人纵然富裕，他的生命并不在于他的资产。
的确如此，财富是很具体的危险。向耶稣讨教的那个富有的年轻人无法摆脱自己的财富，忧郁地离耶稣而去。另有个富翁对躺在他家门口满身疮痍的乞丐拉扎路毫无怜悯之心，他的五个兄弟仍然天天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即使有人从死者中复活去警告他们，他们也不会信从。那些跟随耶稣的群众中有很多人只在等待天主赐给他们丰厚的现世物质财富，而不再以信德接纳天主和他的圣意。耶稣坦诚告诉他们说，
你们寻找我并不是因为看到神迹，而是因为吃饱了。
为此，人对现实生活安稳的关心应该有所节制，适可而止。人生中有很多的价值远比食物和衣着更为重要。耶稣山中圣训有一段最为脍炙人口、充满诗情画意的劝告说，
你们仰观天空的飞鸟，它们不播种，也不收获，也不在粮仓里囤积，你们的天父还是养活它们，你们不比它们更贵重吗？你们中有谁能运用思虑使自己的寿命增加一小时呢？关于衣服，你们又忧虑什么呢？你们观察一下田间的百合花怎样生长，它们既不劳作，也不纺织。可是我告诉你们， 连萨罗满在他极盛的荣华时代所披戴的，也不如这些花朵中的一朵。田地里的野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在炉中。天主尚且这样装饰他们，信德薄弱的人啊，何况你们呢？所以你们不要忧虑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晓得你们需要这一切，你们应该先寻找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然后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
当然，耶稣并不是劝勉我们不要撒种，不要耕种，不要收成，不要纺纱织布，不要计划和劳动工作，而是要我们不要处心积虑，过于为明天担忧。耶稣允许我们拥有财富，但不要我们被财富拥有。他要我们控制身外之物，不被这些生带不来、死带不去的物质财富所羁绊，要做个内心真正自由的人。福音嘱咐我们要分施财物，要使自己的财物流通。耶稣说，
要变卖你们的所有来施舍，为你们备下经久不朽的钱囊，在天上备下取之不尽的宝藏，那里的盗贼不能走进，蠢虫不能损坏，因为你们的宝藏在那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
耶稣也谴责自私自利，只为占有财物，不想到别人的行为。不过耶稣并不要求人度贫穷可怜的生活，耶稣所注重的绝对价值是友爱，而不是物质上的贫穷。这一点耶路撒冷第一个教会团体的经验是个最好的证明。当时的信友们都一心一意，凡个人所有的，没有人说是自己的，都归公用，他们中没有一个是贫乏的人。天国的临近不只使人脱离财务的羁绊，也使人摆脱支配控制别人的隐心企图。耶稣说，他不是来受人服侍，而是来服侍人。他教训自己的门徒效法他的榜样，如同兄弟般平等相待，彼此服务，承认在他们之上只有唯一的天父。在基督信徒团体中，权威或权柄是用来服务的，而不是用作统治、剥削甚至压迫、迫害他人的。耶稣说，
谁若愿意在你们中为首，就该做众人的奴仆。
不过我们必须小心辨认，天国不是一个神权的国家，他不用强力来维护和行使他的权力和正义。天国不用武器来保卫自己，也不和现世的国家政权竞争。虽然如此，天国对现世国家政府的作为并非不闻不问，他会评判国家政治的好坏善恶，对不当的施政措施给予忠告，对集权独裁统治加以告发检举。耶稣说，
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
这就是对现世合法政权给予尊重并服从法律的态度，因为政府有义务保障国民的和睦相处和社会进步。然而在一切之先，还是要使天主的归天主，然后才使凯撒的归凯撒。这也就是说，要把天主的旨意和人性的尊严放在第一位，因为他们高于人世间任何体制结构的权威，而且要去除宗教隶属于政权管辖那种虚伪的观念。天国不只要使人摆脱对物质财物的自私占有欲和对权势的野心企图，天国更要改变人的亲情， 使这样的情感升华到更高更普遍的境界。耶稣自己很重视家庭亲属关系，他承认也乐意隶属于双亲玛利亚和若瑟的权下，因为家庭价值是一切人伦关系的基础，是使人健康成长的力量和依据。可是耶稣也毫不迟疑地宣布，他真正的家庭是由他的门徒所形成的成行天父旨意的团体。耶稣要求人们绝对忠于夫妻的爱，要远离奸淫和离婚，但是他也召唤某些人慷慨大方，毫无眷恋地放弃家庭和工作，为了福音的缘故跟随他。最后，耶稣所宣讲的天国也使人免于被社会禁止或失掉生命的恐惧。他在传教的时候，有几个法利赛人告诉他说，犹太国王黑洛德要杀害他，一如杀害洗者若翰一样。耶稣毫无恐惧地给那些法利赛人说，
你们去告诉这个狐狸吧，看，我今天明天驱魔治病，第三天就要完毕，但是今天明天以及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不宜死在耶路撒冷之外。
耶稣也要求他的门徒为这样的勇气作证，告诉他们不要害怕逆时代潮流而行，不要担心与他人不同，不要恐惧被侮辱甚至遭迫害。耶稣也劝告门徒不要被众人走的宽门大路所引诱，不要走快捷方式。他更嘱咐人不要被虚伪的导师所迷惑，因为这些被称为导师的人把时尚作为教义来教训人，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耶稣甚至劝勉群众和门徒们说，
谁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因为谁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但谁若为我和福音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必要获得性命。
其实，谁若把天主作为父亲，他绝不会感到孤独。耶稣说，
五只麻雀不是卖两文铜钱吗？然而在天主面前，他们中没有一只被遗忘，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一一数过了。所以你们不要害怕，你们比许多麻雀尊贵得多呢。
因此，即使那些从人性上看最难忍受的痛苦，也有极高的价值。他们隐含着奥妙难宣、足以结出丰盛果实的力量。耶稣告诉求见他的希腊人说，
一粒麦子如果落在地里死了，才结出许多籽粒来。
他又说，
妇女生产时感到忧苦，既生了孩子，因了喜乐，再也不记得那些苦楚了。
总而言之，谁若以坚定活泼的信德福音耶稣基督，他必定不再受生活上种种忧虑恐惧的纠缠和折磨，成为天主真正自由的子女。